回家和太太一说，他瞪时瞪了眼。他本来预备着老李回来和他大闹一场，因为虽然自己确实没吃过洋饭，可是出丑到底是出丑。丈夫一清早就出去了，丈夫回来并没向他闹气，心中安顿了一些。虽然是莫名其妙，听到又有人请客，而且还是小赵，泪当时要落下来。这一定是丈夫想用这种方法惩治我，再丢一回脸，而后二归一，和我总闹一回。老李是不惯于详细的陈说，话总是横着出来，虽然没意思吵嘴，于是两下不来台。我不能再去，还是那群人，昨晚上还没把人丢够，再着不上点是怎么着？李太太的脸都气白了，正是因为那个才必须去，叫他们看看到底那些坏招能不能把谁的鼻子擦了去。自然不是你的鼻子，我叫你去你就得去，还有太太们呢，不去定了，偏不去。老李知道这非闹一阵不可了，可是有什么意思呢？况且犯得上和小赵赌气吧，赌过这口气又怎样呢？算了吧，爱去不去我才不在乎呢。正在这么想着，小英发了话，妈，咱们去，今儿个要再吃那大块肉啊，我偷偷的拿回把叉子来，多好玩啊。老李借着这个机会结束了这个纷争。好了，英去，玲去，妈妈也去。太太没言语，我五点回来，都预备好了。太太没言语。老李回来心里想，太太准保是蓬着头发攒着腿，一手的白面渣。还没到街门，看见英、玲、马老太太都在门口站着呢，两个孩子都已打扮好。老太太，昨儿晚上没……老李找不到相当的字眼向他致歉。没有。老太太的想象猜着了他应当说什么。今天又出去吃饭？是。老李抱起铃来，没意思。别那么说，这个年头在衙门里做事还短得了应酬啊，我那个儿……老太太不往下说了，叹了口气。李太太也打扮好了，穿着件老李向来没看见过的蓝皮袍，腰间瘦着一点，长短倒还合适，设若不严格的挑剔。马大妹妹借给我的。李太太说，赶紧又补了一句，你要是不，我就还穿那件棉袍去。那天买的材料为什么还不快做上啊？问题一转了弯，她知道不必把皮袍脱下来，也没回答丈夫的发问，大概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明的。他的头梳得特别的光，唇上还抹了点胭脂，还打得长长的眉毛，这些综合起来叫他减少了两岁在乡间成长的年纪。尤为对于老李也有些特别，东吴大妹妹给我修饰了半天，李太太似乎很满意。为什么由坚决不去赴宴，改为高高兴兴的去，大概也与大妹妹有关系。老李想到了就不便再问。马奶奶看家，大婶看家，我们走了。李太太不但和气，语气都变得柔婉了些，大概也是受了大妹妹的传染。小赵请的是同和居，他们不必坐车，只有那么几步，可是这么几步英也走了一脚尘土，一边走一边踢着小瓦片，被爸说了两句不再踢了，偷偷的将瓦片拾起藏在口袋里。怪不得吴太极急于纳妾，吴太太的模样确实难以为情，虎背熊腰似乎也是个练家子，可是一对改足脚好像又不能打一套大红拳，大概连太极都得费事儿。横竖差不多相等，整是一大块四方墩肉，上面放着个白馒头，非常的白，仿佛在石灰水里泡过三天，把眼皮、鼻尖、耳唇都烧红了，眉毛和头发烧剩下不多， 眉眼在脸上的布置就好像男小孩画了个人头轮廓，然后由女小孩把鼻眼等谨慎的密画在一处，四周还余着很宽的空地，没法利用。眼和耳朵距离似乎要很费些事才能测定。说话可是很和气，像石灰厂掌柜的那样。吴太极不敢正眼看太太，专看着自己的大拳头，似乎打谁一顿才痛快。邱先生的夫人非常文雅，只是长得不得人心，瘦小枯干，一槽上牙全在唇外休息着，剪发没多少头发，胸像张干纸板，随便可以贴在墙上。邱先生对太太似乎十分尊敬，太太一说话，他赶紧看众人的脸上起了什么反应。太太说了句俏皮话，他巡视一番，看大家笑了，他赶快向太太笑一笑，笑得很闷气。孙先生的夫人没来，他是生育节制的热烈拥护者，已经把各种方式试行了三年。太太是一年一胎，现在又正在月子里，做科员而讲生育节制，近于大逆不道。可是孙先生虽讲而不伤于子女满堂，所以还被同事们尊敬，甚至于引起无后的人们的羡慕。子女是天赐的，看人家孙先生倒还是张大嫂像个样子，服装打扮都合身，分于年纪。小赵的太太没来啊，不，没人准知道他有太太没有，他自己声明有个内助，谁也没看见过。有时他在北平，有时他在天津，有时他也在上海，只有小赵知道。有人说赵太太有时候和赵先生在一块住，有时候也和别人同居，可是小赵没自己这样说，也就不必相信。有太太们在座，男人们谁也不敢提头天晚上的事儿，谁也没敢偷着笑李太太一下，反之大家都极客气地招待他和两个小孩。老李把各位太太和自己的比较了一下，得到个结论，夫妻们原来不过是那么一回事儿，将就是必要的，不将就只好根本取消婚姻制度。可是取消婚姻制度岂不苦了这些位夫人？除了张大嫂，他们连一个享受过青春的也没有，都好像一生下来便是30多岁。方敦的吴太太，牙科展览的邱太太，张大嫂和穿着别人衣裳的李太太都谈开了。妇女彼此间的知识距离好似不是很大。文雅的大学毕业邱太太爱玲的老虎鞋，问李太太怎样做的。方敦太太向张大嫂打听北平酱萝卜属哪一家的好。张大嫂与乡下的李太太是彼此亲家相称，所提出的问题都不很大，可是彼此都可以得些立刻能应用的知识与经验，比苏格拉底一辈子所讨论的都有意思得多。据老李看，这些细小事儿也比吴先生的太极馆与纳妾，小赵的给所长太太当差，张大哥的介绍婚姻更有些价值。而且女人们，特别是这些半新不旧的妇道们，只顾彼此谈话，毫不注意他们的丈夫，批评与意见完全集中在女人与孩子们，绝牵涉不到男人身上。男人们一开口就是女的怎样，讨厌。老李颇有些羡慕与尊敬女人的意思，几乎要决定给太太买一件皮袍。饭吃得很慢，谁也没敢多喝酒，很有礼貌。吴太极虽然与张大哥坐在一处，连一个妾字也没敢说，孙先生也没敢宣传生育节制的实验法，只趁着机会练习了些北平的俗语，如猪八戒照镜子，里外不是人之类。小赵本想打几句哈哈，几次刚一张嘴，被文雅的邱太太给当头炮顶了回去。邱先生本要给太太鼓掌庆祝胜利，被太太的牙给吓老实了。邱太太用当头炮的时候，连下边一槽牙都露出来，颇有些咬住耳朵不撒嘴的暗示。 老李觉得生命得到了平衡，即使这几位太太生下来便是30多岁，也似乎没大关系。饭后，太太们交换住址，规定彼此拜访的日期，亲热的好似一团火。过了2天，老李从衙门回来，看太太的脸上带着些不常见的笑容，吴先生感情不大老实呢。老李哼了一声，男人批评别人的太太，妇女批评自己的丈夫。他竟闹去姨太太那儿，感情吴太太多么和气能干呢，还要娶姨太太干嘛？老李心中说，方墩儿，你可少和吴先生在一块打连连啊。有了联盟，男人不专制，女人立刻抬头，张大哥的天平永远不会两边同样分量，不是我高便是你低，不会平衡，我和他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是这么说。吴太太说，男人们都不可靠。我也不可靠，没你的事儿。他不过那么说说，你就值得疑心。话虽然柔和，可是往常他就不敢这样说。老李想嘱咐他几句，不用这么拉老婆舌头，而且有意要禁止他回拜方敦太太去，可是没说出来。对于尊敬妇女的意思，可是扫除了个干干净净。男女都是一样，无聊没意义，瞎扯。婚姻便是将就，打算不将就，顶好取消婚姻制度。家庭是个男女小孩臭虫方敦样的朋友们的一个臭而瞎闹的小战场。老李恨自己没胆气抛弃这块污臭的地方，只是和个知己，无论是男是女，谈一谈才痛快，可哪里去找？家庭是一汪臭水，世界是片沙漠，什么也不用说，认命。李太太却是长了胆子，张大嫂、吴方敦、邱太太、刚出月子的孙太太组成了国际联盟，马家婆媳也是会员国。她说话行事自然没有他们那样漂亮，那样多知多懂，那样有成见，可是傻人有个傻人缘，况且因为她，他们才可充分表示怜爱、辅助、照管、指导的善意。他是弱小国家，他们是国联行政院的常务委员，他们都没有像英和玲这样的孩子。张大嫂的儿女已长大，孙太太的又太小，邱太太极希望得个男孩，可是纸板样的身体不易得个立体的娃娃。只就这两个小孩发言立论，李太太就可以长篇大论，振振有词。邱太太虽是大学毕业，可连生小孩怎样难过的劲儿都不晓得，还得李太太讲给他听。还有他来自乡间，说些庄稼事儿，城里的太太觉得是听古词儿。邱太太就没看见过在地上长着的韭菜。依着马少奶奶的劝告，李太太剪了发，并没和丈夫商议，发留得太长，后边还梳上两个小辫儿。吴方墩说，有这一对小辫儿，可以减上10岁年纪。老李至少也得再迟5年才闹纳妾。可是老李看见这对小辫儿直头疼，想不出怎样对待女人才好，还是少开口的为是，也就闭口无言。可是夫妻之间闭上嘴，等于有茶壶而没有茶壶嘴，倒是倒不出茶来，感到憋急了，一准连茶叶也倒出来，而且还要撒一桌子。老李想劝告他几句，修饰打扮是可以的，但是要合身份，要素美，30多岁梳哪门子小辫儿？这类话不好出口，所以始终也没说，心里随时憋得慌。况且细咂这几句的味道根本是布尔乔亚。老李转过头来看不起自己，看不起自己自然不便再教训别人。对于钱财上，他也不像原来那样给一个就接一个，不给便拉倒， 而是时时向丈夫顾忌着要钱，不给妻子留钱。老李自己承认是个过错，可是随时的索要都买了些无用的东西。虽然老李不惜钱，可也不愿看着钱扔在河里打了水漂。谁说乡下人不会花钱？张家、吴家、李太太常去买礼物，坐来回的车，回来并不报告一声都买了什么，而拉不断扯不断的学说方敦太太说了什么，邱太太又做了什么新衣裳。老李不愿听，正和不愿听老吴小少们的扯淡一样，在衙门得听着他们扯，回家来又听他扯，好像嘴是专为闲扯长着的。况且老李开始觉得钱有点不富裕了。